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要赞美你。哦，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主啊，你不仅设你的宝座，在赞美当中，你就对我们来说话。哦，永生的神，永恒的神，对我们来说话，好叫我们这个是属这个短暂的，我们这个属地的属世的，因着你话语，我们就被你来更新；因着话语，我们就被你来转化；因着的话语，我们就被你来提升。哦，因为呢，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因为你每次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在永生的当中，在永恒的里面，能够与你相交，与你能够面对面。主啊，对我们说话，你的灵，永生的灵，永生神的灵，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到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们就从第十九节看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边昨天我提了一下，有几方面啊是留意，我们要留意，因为这是一个啊，当彼得讲完，神对他说话，就神说话让彼得知道，当时说的是耶稣了，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所以呢，我们主观的经历遇见这位神是很重要，但你一定需要有客观的事实，叫做真理。所以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一个叫客观的真理。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好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信心是两个 part， 一个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真理，需要有个所谓的事实，最先你是不知道的，现在我知道了，所以这是一个叫真理。那有了真理以后，听完以后，你听了别人跟你讲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那这个真理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成为你整个反复的思想，甚至你接受了，甚至你啊，这个话就是说我相信了，就我接受了，我同意了。但是这只是信心的一半，信心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经历到这个真理，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那如果从次序角度来讲，更重要是先有真理后有经历，这个经历就比较是保险，就是说这个真理，这个经历是从真理而来的。那我常说了，圣灵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所讲的话，叫做把真理所谓的发生或是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你谦虚的接受了这个所谓的真理，我常说当你谦虚的时候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才能够明白真理。但只有你顺服的时候才能够进到这个真理面，因为听完以后你可以还是不做啊，你还是说神啊 OK 你讲的不错，我参考参考就好。但是当一个人完全放下的时候，顺服的时候，你就进到这个真理里面。所以在这谦虚是什么？就破碎了。顺服是什么？还是讲来讲去还是破碎了。所以不是在于你我所谓的啊，这个知道多少做多少热心多少，是在于你看见了这位神，你有没有谦虚，这叫破碎。你有没有完全的顺服，这叫破碎。否则如果我们没有神，让神完全得着我们，基本上我们只是在一个宗教外面打转，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你可以信主，我可以信主几十年，我们还是随便发脾气啊，我们随便还是批评论断啊，我们随便还是看不顺眼啊。那如果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看欧永亮不顺眼的话，我早就下地狱了，是不是这样说？就是他因为看我还不仅是顺眼啊，他说只有我可以救你，你愿意我救你吗？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发现我过去很热心，反而呢热心把人给吓跑了。我很热心要帮那个人，我甚至很所谓的忠言说我要跟你讲啊，哦你不然的话你就下地狱了。那个人真的给你讲讲，他吓得半天就下地狱去。这我意思说，你不是只是懂得真理，你不是只是热心真理，你需要有个经历过真理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真理。那我相信这是后面彼得所说，所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言语，所以用这句话叫更确的预言啊，这边所说的。换句话说，经验是很重要，绝对重要，不然的话这信仰是只有一半。但是那个经验的对错，经验的准确不准确，是在于一个准确的预言。再说预言，这叫 prophecy， 这个字基本上意思就是把神的心意说出来， speak forth， 就把它讲出来的意思。其实后面讲到预言，预言最重要一个就是说把它讲出来。那把什么讲出来？把神给你的感动，把神的心意借着你的口讲出来。所以先知预言跟先知让它凑在一起，先知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也说就是神的嘴巴了。先知什么？就是神的嘴巴，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呢，单单讲预言的时候，千万不要只说讲将来的事啊等等等等。哦，说预言就讲，基本上不论是过去的事、现在事，包括将来的事，是一个先知感动的时候为你祷告所发的预言，或是你读圣经的时候，神透过圣经来对你说话，这个都是从一个角度讲都是预言。所以更多前书实际上讲了，说预言的跟讲道的其实是分不开，讲道的是他听得懂的，讲预言如果听不懂需要有翻方言，需要把它翻出来。所以预言基本上跟讲道是没什么两样，就是讲道。什么叫预言？就是说出来， speak forth， 把它讲出来。那先知是什么？先知他是神的嘴巴。 OK，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意思说神的话是最准确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带出一个结果来，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这个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OK， 前面讲了一个这个叫做所谓的照在暗处，这个字呢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间没有灯吧，在黑漆漆，我有几个人坐在这里都不晓得，因为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当一个灯亮，先不要说这么多灯了，只要一个灯亮，你突然就发现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就看见了。这句话用这个叫做光照，这个字基本上是灯照在暗处，就光照的 illumination、啊、这个字就这样翻，就是光照。圣经一直讲到主就是光，主就是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黑暗的世界是看不见东西的，意思叫看不见神的所谓的要为我们预备的，或者这样子说好，你就是眼睛很明亮，但是进到个黑漆漆的地方，基本上你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是你的眼睛好与坏是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个黑漆漆的。你再是20/20，或是你是1:1，就不然你眼睛的这个好坏在哪里？只要这个地方是黑漆漆的，所以你眼睛再好也看不见，眼睛坏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用这个来描写，其实旧约这样说，这个新约的啊，这个使徒们这样说，没有光，这个世界是黑暗。那这个怎么办？基本上我们就在混乱当中过一辈子的日子，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这个人生的这个答案。就不知道干什么，你进到黑的地方你就摸啊，就摸摸到什么算什么，我们就这样一辈子。基本上意思是说，没有光的地方，你可以从那个角，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应该是说没有盼望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特别这个世界犯罪以后。所以主耶稣基督，彼得所看见的那位主，他为什么这么看重？因为不仅是道成肉身的主，而且他知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是神。原来这个世界看人是没有盼望，只有神。但是这位神是从来没有人够了解，叫做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人看人好像还是没盼望，但是如果你认识耶稣就是神， 突然人生就好像这个房间突然有人打开一个灯，我们就突然发现这个房间，我们在这个环境上，我们就知道有什么功能，我们怎么发挥我们的功能，而且我们知道发挥功能这个以后，将来我们会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一步一步的等等等等，一个步骤去做。所以第一个事情发生，认识耶稣这个人从黑暗当中就进到光明。我还没有说他信耶稣哦，这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或是这个真理来讲，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你需要有一个动机，或是有这么一个确据。如果那个人没有信耶稣，第一个你知道他活在黑暗里面，第二个你跟他讲耶稣，他就开始进到的光中，不代表说他已经信耶稣，不代表说他才开始在光中里面就开始运作，因为在后面要讲下去。但是有一样事情发生是，在他人生从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都在黑暗里面，但是当你告诉他耶稣是神，是神来拯救我们，道成肉身，就单单大概这个十分之一秒钟讲完这就可以，就是说你帮助他在他人生的当中把他那个灯打开，因为他黑暗到一个程度，连那个墙上哪边墙上有个 switch 有个开关他都不晓得，他可以摸了一辈子他摸不到，他不知道开关在哪里。你做一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把那个开关打开。传福音啊，真的你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到底传福音那个会不会信耶稣，怎么他不信呢，怎么这样，那当然有很多很多解释。不，传福音第一个为什么要传福音，单单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因为这个人一生直到听到有耶稣以前，他就在黑暗的房间里面，虽然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开关，也只有这么一个开关，只有这一条路，但他不知道开关在哪，就不知道开关在哪，他可能一辈子就在黑暗里面打转。所以你帮助他是什么呢？帮助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有出路的，我们有一位救主叫做耶稣，耶稣他为什么他能够救我，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救我们，因为他是神，也是因为为了救我们，所以他在十字架做成什么工作，然后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帮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特别从四旬复活证明他的救恩已经完成，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然后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大概真的你不到十秒钟大概就讲完，你只帮这开一个开关而已。那这个是彼得对当时的这些所谓的信主人来说，像那天我传福音给你们，只是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让我们找着那个开关是什么。所以后面这样说，这预言上要留意这个字，中文翻的还不够强，意思说你一定不要忘记，在人生过去黑暗的当中，你的人生间改变只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你知道有一位救主叫做主耶稣基督，然后当时稍微解释一下耶稣是谁，他做些什么，你最多不会超过半分钟就讲完，但是这件事情要留，所以意思说 you put a lot of attention， 这是你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听见了耶稣，这是开关。我想在你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经验里面，你听过许多的人做见证，是说我突然在困难当中想起我小学的同学，然后在某一天碰到我时候跟我说，哎呀，他成为基督徒，他问有没有信耶稣，当然你说哎呀，我们有每个人信仰啦，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信你的我信你的，没什么。我后来有一天在整个困难，不论是身体困难生活困难等等啊，求这个求这个都不行，算命也不行，吃福也不行等等，最后他竟然想起我的朋友说，我的小学同学说信耶稣他人生就改变，说他要劝我信耶稣啊，但是那时候我听就算了，我还笑他呢。你看呢，你那个小学同学这么久碰到他跟他讲的耶稣，他没有接受，不就在人生还在黑暗打转，转到一个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他说我再找不到人生那个出路或是那个开关在，我就死定了。这时候一想到什么， 他的小学同学跟他讲这个。这种见证真的听得太多了。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但是有一些说参加布道会你要他们，他也不信啊，也不觉知啊，你难过。其实也不需要，因为你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让他知道人生的那个黑暗，能够走在那个开关在哪里。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永远不知道黑暗在那个开关在。那后面呢，留意，但是这是彼得对这些他带的这些信主人呢这弟兄姊妹说的。所以呢你不要忘记咯，我给你的那个开关，就那时候跟你讲的，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啊。所以你们这样信，这是最重要，不能够放弃。所以这预言上这个话要留意，这个证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这个事情如果是开关，这个开关不要把它关掉了，不要忘记掉了，因为这个开关会带出一个最后的结果。这边讲到天发亮，晨星，这都是讲主的 second coming， 都讲主的再来。我不说吗？他讲来讲去还是讲主的再来，用第一次的主再来登山变相来强调，来解释主的再来是必须的，是必定会发生。第二次再来心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原来你现在听见的这个光打开了，可能这个光在里面不是很强，这个光但是是不能够少的光，是不能够缺。那再加上一个，如果在这样一个真理当中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时候蛮亮的，有时候不太亮，因为很多环境的影响，但如果你没有放弃的话，最后最后这个曾经就出现的时候才少。所以意思说不要放弃，总要走下去，总要走。原来这个光，世界的光，有一天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谓的出现，用这句话，在心里面出现，这个字有点难解释。换句话说，这个光已经在你里面，但这个光应该这样的说，会越来越光，越来越大，或是说直到与他面对面，这个光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光跟真理是分不开的，跟你过去一点一点一点加上的经验是分不开的。所以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啊，越走越明。这是相对的，因为光我们本来没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个光如今在心里面，所以光是越照越明，我们这个义人的路也是越走越明，好像这个黎明的光啊，好像这个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此。我在说，当你被人家听到人跟你讲耶稣，或者你今天有人跟你讲耶稣，你已经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帮他人生这个开关已经打开了。不见得那时候他觉得很重要，不见得那时候就很开心的，我就接受，哦，这是唯一的。有时候他要考虑半天，有时候他还犹豫半天。坦白说，在他不信的当中，还没有信的来当中，他还拒绝了半天。不，已经把他这个光打开。这是我昨天所讲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又来一个，第二十节叫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你看呢，三节圣经都讲到一件事，就预言，预言，预言，都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第一个，神的话把这个人生命这个开关把它打开，他从天开始，他知道开关在哪里，他不需要活在黑暗里面，他可以活在光明当中，这是第一步。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讲就可以了。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以前是怎么样，在黑暗当中，现在我信耶稣，我整个人生就亮起来。如果他要多听点就多解释。如果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信什么，哦，我说不是信个宗教，我信的是神，哦，哪一个神，哪这么多神明，哪一个神，我信的是耶稣，哦，然后就跟他说耶稣是真神。如果他要听你就多讲一点， otherwise 只讲一件事情，我认识了神，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救我的，救主耶稣。这个已经开关已经告诉在哪里。那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那中文翻成解说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解说这个 interpretation， 所以第一个叫做 illumination， 就第二十节，第二节这个叫做解说，这个字叫 interpretation， 就解释的意思。但是解经家 告诉，就是在讲句话，因为这个字翻成解释解说是没有错，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叫做释放的意思，放松的意思，所以说用现在话叫释放。所以有人会听到这个在一个聚会当中，这个主席啊带聚会呢带完很多的敬拜赞美啊，现在我们请欧牧师来释放神的话，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个传道是很不高兴，神的话还需要你这个牧师来释放吗？有个传道人呢，一讲你大家都知道他名字，不过这个字确实叫释放哎，原来解说跟释放基本上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换句话什么？我告诉你，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是一个真理，是 illumination。你从以前不知道，现在从那天开始你知道，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不过你马上就问，那什么意思？你要不要解释啊？当然你需要解释。当你解释的时候，就把神的话叫做释放出来。当你 interpret 的时候，你已经叫所谓 unloose，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叫做 unloose， 就是把它解开，把它释放，就是把它解说。所以第二个事情，如果那个人那个时候他 get ready， 他觉得哎呀，这是我人生最在找的那个开关就在这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打开这个开关？这个开关打开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开关打开有我应该怎么的活在光明当中等等等等。这个就需要，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他接受已经 ready， 他接受耶稣，第二个事情，你一定要跟他把他带进真理的里面，你一定要帮助他 understand 这个真理。所以从某角度来，你在解释这个真理叫 interpret。 那第三，但是倒过来就是说，你在释放这个真理，你在告诉他这个真理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一个地，我觉得会所在这边我真的很佩服他，可能跟李多生弟兄很有关系，他们很注重神的话语，他们叫做话语的执事。当我出来做传道没几年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带弟兄姊妹，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他应该可以兴起来做领袖很多方面，但是我觉得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如果他被兴起来，他一定要很看重神的话语。所以那时候在我们家，我们教会不是小组教会，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小组。所以呢，我跟我妻子讲，我可不可以有两对夫妇，我们邀他们来，隔一个礼拜有一次，礼拜一的晚上，因为礼拜一是我休假嘛，所以不能够说牧师啊，你怎么只找一些人不找另外一些人，还自己在那？哎，这是我休假，所以我祷告，我说我就跟我妻子，我们为这两对夫妇祷告，我们邀他来，隔一个礼拜一次。所以来了以后，我就。他说很好，这两对，所以我就先找一对夫妇，先跟那个弟兄讲，我跟妻有一个感动，你要不要隔一个礼拜我们凑在一起在一起一次？但是我希望你们夫妇来，所以呢，他就我说你在一个礼拜祷告，所以我们两个祷告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讲，那这个弟兄很好，我说不，你先要跟你的妻子说，我希望你们是两个一起来。所以他下个礼拜又碰到我，跟我说牧师啊，我的气说很好啊，他觉得被牧师这样邀请很被 honored， 哦，难得难得。那不，我还没有看，我们心中还想到一对夫妇，希望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觉得那对夫妇如果我们凑在一起好不好？也很好啊，没有问题。不，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说那夫很好，我就去找那对夫妇，又跟那对夫妇一样，哦，你可不可以来？然后这样我们大概用一两个月，我们就。大家都说好就凑在一起。那礼拜一的晚上两个钟头，第一个钟头我们有祷告，当然甚至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敬拜，我们唱的诗歌都是这一两百年前的诗歌。那我们就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这个所谓的用罗马书一章到第八章这样弄，我的经验告诉我一年半我们才把那个查完。那我就开始带了两次三次，那底下他们觉得哇，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就像这样细细的查嘛。那底下就问，我就问，下次在聚会的时候我就问，那我们这样聚在一起要干什么？牧师，我们很喜欢，我们就这样，因为完了以后呢，查完经，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分享， 分享完了以后就生活上分，然后我或者这段经文的这个领受分享，那主要是分完以后我们就拨饼，我们轮流拨的，包括姊妹也在带我们拨的。拨饼从来没有规定一个牧师才能够拨，起码读圣经。那完以后我们再祷告，彼此代祷，所以这两个钟头过去。那过了这么一两个月，我就问他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好，很好，我们就这样。不，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凑在应该有目的，所以底下我们应该学习讲道，我正用这句话。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怎么带这个经文，所以下次我们从聚的时候是从比如说罗马书一章一到八节， OK， 弟兄你来带，你就讲15分钟就好，不要讲的完以后我们给他有些建议。他下次准备来就讲，一讲他绝对不讲15分钟，他一讲就讲半个钟头。我就让他去，因为是第一次嘛，反正他讲。那完以后我就问你觉得讲什么，你就我再给我一个钟头我还可以讲。那这些人就在教会比较是领袖型的。OK， 他讲好，那我说你觉得讲完没有，当然还没讲完呢，我好多要东西讲。那我就问就请其他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给他接，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每个人都说他讲得很好，他好会讲。我说不，他很会讲很好，不这样子，要不要你再讲啊，有什么可以改善，有什么改进。所以又来一次，所以我们只有六个人呢、啊、他讲讲不错，不过，然后第二个就不过，第三个到了这个所谓建议以后，开始就不是建议了，开始就是批评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是这样的学讲道。不过有一天有个姊妹说，牧师，我们也不是做传道人。我说你不是 preacher， 不是讲道的，你也应该成为一个 teacher。 五重职事，没有一个职事不跟话语有关。所以你对神的话语，我对神的话语，如果不认真的话，基本上，所以这边你看讲到很重要的，你要这边所说的要留意，基本上我那个字已经说有点点的口气还不够强，你要 pay great attention， 这是很重要，神的话是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第一，那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讲，神的话是很重要，预言就神的话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话没有可以按释义来解释的，换句话说，神的话是要按神的话来解释，要是按神的心来解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当我跟主说，主啊，我做传道人，真的我是个弄工程，简单工程，对于文学，对于哲学，对于神学，真的我不仅是一窍不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说怎么办呢？所以神跟我说，我就跟神，我只要求一件事情，让我读你的话读得懂，让我讲你的话他们听得懂，大概我就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没读过神学，从某个角度来讲 OK。 那神有一天就真的在我在读我的读研究院那个图书馆，我在思想一本中文，这个看到这么一大堆参考书，然后要去解释的时候，神学书我都搞不懂。就神说，如果你能够跟保罗认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照样感动你。这带出第二件，就刚所讲的这件事情了。我花了很多时间，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去读保罗的书信，一个 term 一个 term 的去读保罗书信，一个的一段一段的去读保罗书信，然后再把整个圣经的终览从头到尾读一遍。当时需要有这些书啊，中文有翻译，有六本的在那里，就是什么新什么圣经终览之类，弄些东西。原来我读可以读到一个程度，我可以感觉到保罗所讲的事情，就不仅明白他所讲，能够感觉到他所讲他的那个感动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说圣经里面的这些作者，我跟保罗比较熟一点，是因为确实花一点功夫在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不可以私自肆意来解释神的话。如果你相信这是保罗是圣灵的感动，那这是第三点，如果今天可以谈得来我们就谈，就是很重要，你不能够。所以不像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在这个所谓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当我讲到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12章讲恩赐，14章也讲恩赐，那13章就插进一个叫做爱。最先呢，我讲过好几次这个见证，真的当我在思想，因为有一对夫妇，有个年轻的夫妇要跟我说就要结婚了，牧师你给我替我们证婚，然后我们希望你讲那段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 那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所以我只要说想想这对夫妇的未婚啊就要结婚这对新人他们的情向他们的光景，所以我就想用这段经文也是他要我讲的，就去所谓劝勉他们。解经啊诗经大概是不太需要，所以就文字对来讲不太需要。或者说要预备怎么把这段经文比较具体用在这对新人身上的时候，我这样思想，我突然发现保罗在天上大笑，笑在那边打滚。因为我就说保罗你笑什么，我就笑一直笑，就指着这样笑，我真的好像在意象里面可以看到，指着这个圣经，那个我要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说保罗你笑什么，这个保罗说我写哥林多十三章不是为了证婚用的，我写哥林多十三章是为了恩赐用的。你看原来解经到一个程度，你需要回到作者原来的思想，因为原来思想不是他的想法，因为原来思想是圣灵的感动。我不是说不能够用哥林多前书做很多合一的教导，我同意神的话，但是当你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背景的时候，保罗从来不是为了证婚用，原来这么大的能力叫做神的能力叫做恩赐，需要有另外一个神这么大能力叫做生命的能力，这个叫做爱。我第一个听懂的是在这，如果我对你没有爱心，我不应该用恩赐来服侍你，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个恩赐是神的能力，很大能力。所以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一些的传道人，最先没有恩赐不显明，但恩赐慢慢显明的时候，我发现如果生命没有跟得上的时候，慢慢那个恩赐那个的所谓的带出那个果效，带出被人的那个所谓的看重，慢慢慢慢他已经失去了，忘记了用恩赐的目的。我讲过刚来灵粮堂的时候，有一天的周师母说，牧师你要不要礼拜有一天呢、开这个意志释放的课，刚好是礼拜三，我说礼拜三怎么，那时候还过一个什么国父诞辰啊什么东西，礼拜三居然放假，哎，我说那礼拜三如果是这样让弟兄姊妹休息一下好、周师母就周师母，哦，以后要周休二日啊，现在就是让弟兄姊妹啊，如果要放假不好的训练他们呢、一方面比较有时间，二方面他放假的时候他没事做晃来晃去容易犯罪的，他说 OK， 我就开了这个所谓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传单在教这个疫病医治释放，他说牧师你从美国回来，我们要听听你怎么看医治释放。我讲医治释放疫病的第一个题目是在这里，疫病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医病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因为不是为了显明神的，我不是说没有大能，其实包括邪灵包括一些的包括医生也可以医病啊，不是显明神，医病是显明神的大爱，是显明神的大爱，邪灵也会医病，所以不要说你很有恩赐，这个欧牧师找欧牧师，因为欧牧师很有你要认识欧牧师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圣灵充满还是邪灵充满，你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啊，否则你带一个人去的时候，多少一些弟兄姊妹热心带一些人去找一些传道，最后出了生命都出了问题，因为那个传道本身就生命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仇敌最喜欢的就用苦难包括约伯在来逼迫一个基督徒，当这个苦难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求神我们等等的，甚至我们认识神求神的时候，好像困难还没有解开的时候，我们开始对神就有一个怀疑，这位大能神为什么不医治我，因为这位大人不医治我，如果我不行了，那总已经找了牧师来为我祷告了，总是找一些有恩赐的人为我祷告，你为什么？最后当苦难持续的延续下去的时候，神如果没有做工的话，人会开始怀疑不是神的大人，特别多常跟我讲，牧师我相信神的大人，为什么他不医治我，你没听过这个气哦？为什么不解决困难，我都已经相信他有大人，为什么不这样，他在怀疑什么？他不是怀疑神的大能，他是怀疑神的大爱，有没有爱他？所以有时候做释放医治要很小心。几个人在前面，有些得医治，很明显他得医，为什么这个没有？牧师， 为什么他得医治，我没有得医治，我怎么不对的，我怎么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其实对我来讲，一个人得医治不是在于我这个人有多大的恩赐，如果真有的话，要紧是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好接受神的医治。这个人一定要相信神是医治的神，这叫信心，他有大能。但第二个，他一定要相信神是怜悯他的神，不是记功的。如果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或者一群的弟兄姊妹把这个病人带来，如果他相信，包括这些带他来的人，包括那四个人把那个摊子丢从屋顶放下去一样，他相信神是医治的，而且他相信神的医治是没有条件，意思说他因为爱应着怜悯来医治我们。我要讲的说，在这三十几年的服事里面，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很自然的就发生。所以讲了半天是讲什么？神的话，神的神性是不能够你随便，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他要怎么做，不是我们做一个人可以随便去解释。所以当我在我的困难在这里，我不是我认为我很会讲道，也不是，但是因为我花点功夫在神的话语上，是花一些功夫。但是当听到一个人不是照圣经的原意来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后来我明白，有一天呢，林道亮院长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毕业的时候总是毕业生都要讲一篇道，他要听这个道，那听完以后就当众就说这个的还有其他的学生呢，他讲到好的再来，不好再来。有些学生告诉我说，有这个同学啊，这告诉我说，到最后这些学生哭得一塌糊涂，因为等一下讲难听点，被批评啊，被责备到的程度。那园长呢，就跑到办公室说：“我刚刚这么严重，是要你看重神的话。其实你讲的还算可以的。我看见神忠心的仆人，我的老牧师焦元年牧师、林道院院长、曾宁芳牧师，这是我认的，没有一个不把神的话放在最要，而且这些人都是讲，不仅讲神的道，他最喜欢是教我们怎么去想神的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可以按事意来解释。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哈，真是当你明白在讲神的话，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讲这句话。你看看我讲到这个文字，解说这个字我就讲了半天了。解说是讲解说，也可以说所谓的，所以第一个叫做 illumination， 就是前面第二十九节。第二十节这个解说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说 interpretation or所谓 revelation， 就是把它解释。那明天呢，我们再看看后面这个，因为预言是没有从来，乃是被圣灵感动，一个那个叫做 inspiration， 就是感动。哇，这个字也蛮有些可以解释的。inspiration 就谁感动？所以预言呢，是人把它记载出来，把它讲出来没有错，但是谁做感动的工作？是谁把这个思想、把这个意念放在这个作者的这个的口中？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你明白是这样的话，就明白刚我所讲，如果你能够与这个作者认同，神的灵怎么感动保罗，神的灵照样会感动你。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所以第一个叫做 illumination， 第二个叫 interpretation。Or revelation， 第三个是什么？第二十一节叫 inspiration。有人说，牧师你怎么会搞出这些东西来？你多思想，你会弄出这些东西来，可能弄得比我更好。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第一个这样有神的话，叫做圣经。第二个，我们感谢主，常常有神的仆人使你来帮助我们了解认识圣经。我们更要感谢主的，当我们忠心读神的话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也会做感动的工作，好叫神的话不再是一个只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的道理，一个所谓给我们这个知识啊，去这个好好思考一下神的话语。刚从这几个改变我们的人生，然后在神的话里面知道 在这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圣灵也做，同时也做这样工作，同时我们头脑更多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就更多的经历神，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有更多的神。神的话语是必须的。我已经讲一百遍了，讲一千遍，我绝对不反对弟兄姊妹去看很多属灵的书籍。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要花到功夫在神的话里面。我认为最直接能够改变我们生命，就是神的话，叫做圣经。这需要那一方面，我们也在神面前也有点思想，到底我对神的话认真有多少，了解有多少，懂得有多少。这些不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就变成一个圣经学者，我这个离比一个圣经学者，比一个神学家我差远。不过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认识神的一个目标。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借着预言，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能够经历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生命所成就这些作为。主啊，继续保守看顾我，哦，让我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真理上，让我在认识你的事情上是多而又多，哦，是深而又深，是广而又广，是丰富加上丰富。哦，因为主啊，我要得着不是一个知识，我要得着是你的生命，我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对一个宗教一个认识，乃是我要进到你这位永生神的里面。所以圣灵帮助我，当我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哦，借着一些这个传道的帮助讲到，借着解经家的帮助，借着一些圣经学者帮助，让我能够更清楚、更准确认识你。哦，但最要紧，圣灵你总要来帮助我，不仅让我能够明白真理，你总要把我引进真理的一面，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